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依然有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小燕呢，我发现你最近呢好像这个喉咙不舒服。
我最近呢整个身体呢都很不舒服，经常会生病的，恐怕呢应该是转天气的原因吧。
我发现我们这个很多同事呢都戴着口罩。
是的，我数数手指，可能大概有十个左右吧，都戴
着口罩。哎呀，不会吧。
真的几个部门加起来。是的，我统计过了。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早上的时候听到很多人在咳呀。
嗯，
所以我们要小心呢、啊、
没错，就像 Dosti 呢，大家都要保护身体，千万不要着凉了。
嗯，我想问你一个电影啊，你有没有看过？
问我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
对啊，
叫什么名字？
叫阿信。
阿信的故事当然有啊，我小时候，我告诉你，我幼儿园的时候已经看阿信的故事了。
嗯，对啊，那个是
虽然看不懂。
对啊，那个时候一直在放那个电视剧啊，是连续的、
嗯。
那么现在就是几年以前呢，播了一个电影，电影版的。那么这个阿信的故事，我觉得是很感动的一个，
是是是，
就是从小这个阿信呢，小的时候
七岁吧。
七岁一直到了八十多岁，他这整个一生的一个经历。
是的，小燕呢前几天刚在日本回来嘛，我是跟那个旅行团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导游，导游很喜欢在车上跟我们聊天的，就是
介绍什么吃的喝的玩的。
对对，吃的喝的玩的，而且他很喜欢讲历史。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啊，请问呢，大家手上的这个5000日元的纸币上面印着谁的样子呢？
嗯，
他给我们一个提示，是女的来的。这个女人呢，很代表我们日本过去的历史。
是小孩来的？
不是小孩。然后呢，结果一车子的人，大家都同声异口的说什么呢？
阿信。
对，大家都说阿信。结果那个导游他真的笑，他说不是阿信。那当然我知道。啊，很多特别是国外的人都觉得阿信就是整个日本最代表女性的那个象征嘛，啊，结果他说不是，虽然阿信也是很深入民心。就跟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嘛，这个印在钞票上面的是谁呢？她是一个女作家，也是一个诗人，她的名字叫做通口一夜。她是在明治时代的时候呢，推动这个女性社会变化的先驱者来的。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包括中国也是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嘛。但是她的文学作品是非常的出色的。那这个题外话了，
所以呢，在车上的时候，你被忽悠了，
对对对，
以为都是阿信，结果不是阿信。
你说不是吗？可能我们以前对日本的理解不多嘛，只是在电视里看到，
对，就是从电视里看到的。
没错啊，我真的觉得阿信呢，她这个女人呢很厉害，好像呢，世界上所有惨绝人寰的事情都发生在她生命里头。
那她可能是个缩影来的，
一个缩影来。不过她真实发生嘛，你明白？这不光是个电视剧而已，
对，
确实有这个人存在的。
不过呢，就是跟她在一起的这个朋友呢，就讲说她的历史呢，不是所有都是在电视剧里面的，也就是说，她可能有一部分呢是编出来的，
更苦的还没有呈现出来吗？
不知道，反正就是说有一部分呢是不是她真实的历史？
对，
但是呢，大部分。根据他的原型来编出来的，就是编成了一个剧。那么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我看一集一集，从他几岁一直到八十多岁啊。那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商店啊，就是非常出名的
八百伴，
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留下来跟他有关系的，这是他跟他的丈夫一起来创办的。
嗯，是的，我们特别了解到阿信他的这个人的性格很明显坚硬。坚持永不放弃，明明知道前面有很多的难关，但他还是站起来往前走。可能他身边很多家人都说不要再做了，要放弃了，你太苦了。他说没关系，我仍然要坚持做下去。
那这个在这个剧中呢，有一个当中的经历啊，也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就是 他呢，就是他的这个外婆送给他五毛钱，那个时候可能是之前啊，就带在身上。那么他呢，就一直陪伴着他。结果没想到有一天呢，被这个工头啊、被发现了，这个主管啊，女管家发现了。结果呢，就是说这个钱是他偷来的，他从他身上偷来的。结果他说不是，这个是我的外婆送给我的。结果讲不清楚，后来还被这个冤枉。所以呢，他离开那个地方，当离开这个的时候，也经历了很多的苦痛啊，但是我们发现呢，的确就像你刚才所讲的，这个阿信呢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孩子，几岁开始呢就经历这样的一些的不同的一些苦难。
是的，正确的事情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坚持，如果你认为是对的话，你就不要管别人怎么想，只要你的心是坚定的好，你就继续往前走吧。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有一些不好的经历，痛苦的经历，其实对我们的人生呢都是有很正面的一个推动力的。如果你说哎呀我不行，我坚持不下去了，我放弃了，可能就没有像阿信这种经历了。如果阿信你像他半路上他退缩了放弃了，他可能就今天没有说这种电视剧啊，没有八佰伴这样的经历了。
那当然，不过我们尝试换另外一个角度，是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得要坚持，我们都得要有一颗刚硬的心呢？也不是这么说啊。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是应该坚持，我们要坚持；
不应
该
坚
持
的，不要坚持，
绝对不应该坚持。
对对对，
就像这个，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当中的法老呢，他坚持他觉得应该做的，
他坚持很多无谓的事情，
结果到了最后呢，是伤亡惨重的。
而且他坚持自己才是最大的那一位，他坚持不相信上主的能力。
所以今天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呢，我们听一听这个在出埃及记当中的这个十个神迹啊，其中有一个神迹呢，就是灭顶之灾啊，就是让所有的埃及的这个长子呢都死去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当中，这个穆萨他来到法老的面前，他警告说，如果你再不放我们走的话，你将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我们一起来听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云彩的云。上一回我们谈到法老对穆萨兄弟的要求，就是将所有的妇女孩子和牲畜一起带到旷野去敬拜主，这件事情他始终不肯答应，并且大发雷霆，斥骂穆萨说，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穆萨并没有被法老吓倒，他蛮有把握地做出了回应，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穆萨知道主会降祸于法老，并且呢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所以他敢于向法老说，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这句话。为什么穆萨有勇气向法老说话呢？原来在见法老之前，主已经对穆萨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借着这个灾，主不仅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也叫穆萨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被尊为大。在穆萨要离开法老之前，他将主的话向法老说明。圣经这样描述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生的长子， 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主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从母撒向法老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主即将对埃及地实行一个严厉的惩罚。神打算击杀埃及地一切投生的，这包括了人的长子以及牲畜当中投生的。不过神并没有打算击杀以色列民一切的投生的，他爱他的子民，所以会保护他们到底。神吩咐以色列人必须遵守一连串的事情，才可以经历到他的保守。不管他们是奴隶或者是长老，都要选一只毫无瑕疵的、没有残疾的头生的羊羔。如果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可以和隔壁的邻舍一起宰一只。取了羊羔后，要留到第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宰了，拿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然后将整只羊连头带腿及五脏烤了，跟无酵饼及苦菜一起吃。在这一天晚上，以色列人的家中男女老少都要留在屋子里，不能够跑到屋子以外的地方。还有以色列民在吃羊羔的时候，要在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如果以色列民愿意去遵守神的吩咐的话，他们就一定经历到主的保守。可是如果他们违背了神的吩咐的话，他们的结局跟埃及人一样，是死亡。今天如果我们愿意跟从神的话语，我们也可以经历到神的保守。神透过圣经很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唯有靠着尔撒，我们才可以得到救恩。你愿意接受尔撒为你的救主，并且一生跟从他的教导吗？马云等着你的回应。
主是我大能臂膀，主是我永远的光，大山小山可迁移，但主慈爱永不离。主擦去我眼泪，主此生安慰我，主昼夜保守我，主臂膀扶持我。主是我大能臂膀，主是我永远的光，大山小山可迁移，但主慈爱永不离。主擦去我眼泪，主此生安慰我，主昼夜保守我，主臂膀扶持我，昼夜保守我，主臂膀扶持我。
刚才我们所听的歌呢，就是永远的膀臂。
是的，我们经常说人会困，人会想睡觉，人需要休息，但是全能的上主他是不需要休息的，他二十四小时都会永远的保护着我们，就像这首诗歌的歌词说到一样，昼夜的保护我们每一个人。
就像穆萨他们所经历的啊，在这个面对艰难痛苦的环境当中呢，后面有主在保守在看顾，以至于他们真是能够经历在他们生命当中的祝福。
是的，刚刚我们听的第十一章一到十节击杀长子的警告，这个已经是第十灾了，来到最后的通牒，最后的警告。那真的有的人会问，上主，他会不会有点残忍呢？你说这个罪魁祸首始终到尾就只有一个人，就是法老，为什么那些无辜的长子他们都要受罪呢？
的确，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想不通啊，为什么上主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但是你发现反过来，法老呢，他其实是很多机会呢让这些以色列民离开的，他有很多机会呢他让自己的百姓不会遭受这么多的痛苦的，但是呢因为他的心刚硬，因为他反对，以至于呢他自己非常的一个不好的结局。
是的，特别在四章的时候，穆萨也跟法老说，你怎样对待上主的长子，上主怎样对待埃及的长子。大家都应该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说要杀尽犹太人的男婴嘛，所以这个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而去负上责任。上主他是很慈爱没错，我们都知道，但是他也是公义的，有赏赐但是也有惩罚。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啊，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有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刚硬啊，我们要坚持努力不懈，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就是一种坚韧，有一种温柔的这种心，好像穆萨呢他也有这种品质的。
是的，千万呢不要有一颗顽梗的心。最重要的是，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学习尔撒什么，尔撒最明显的特征是他很谦虚，他很谦卑，他很顺服上主，就是他天上爸爸的旨意。天上爸爸叫他做什么事情，他从来都不会犹豫，他不会怀疑的，因为他有一颗谦卑的心。你想想看，他是一个很尊贵的上主独生儿子，但是他竟然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受尽很多的苦。我们真的要学习尔撒他这种的本性性格上面，谦虚。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信仰人生金钥匙，我们听一听当中我们人生需要学习的一个品质到底是什么。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温柔是一把钥匙。听过《天方夜谭》中芝麻开门的故事吗？有个山洞被一块神奇的大石头给堵住了，而这块大石头可是会听话的。可是偏偏人们讲什么，讲得再多，再大声，甚至是用力去推它，这块石头依旧堵在洞口，动也不动。但此时，如果有人到它前面喊一声，芝麻开门，哈，无需再出力，也不必再费口舌，这块神奇的大石头就会如长了脚一般的自动移开。芝麻开门是则很有趣的童话故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口中的言语不也是如此吗？没用的话说得再多次再大声，对当下所面临的僵局一点用也没有。相反的，只要温和地讲出一句关键而有用的话，眼前的问题便会立即移开。无怪乎天经如此形容，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 温柔是一把钥匙，只要角度对了，就可以打开紧闭的心，甚至是打开僵局。而言语温柔与否，不在于说话的内容，乃在于说话的态度。它是一种氛围，这是需要被酝酿营造的。在大学教书时，刚好有堂课是教到临床谈话技巧，有几点原则，其实在一般职场家庭中也可以应用，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专注。在与人对话时，要让人家觉得您正专注听他所讲的话，特别是在谈对方所在意的重要议题时，甚至可以用眼神、语气来让对方感受到您一直在接收、听进他所说的话。二、倾听。倾听是很重要的态度，不要轻易打断人家的话。就算您真的有很好的方法，迫不及待地想要建议帮助对方，在别人的话还未完成时就打断或插嘴，这是一种不及格的助人技巧。中文字很有趣，繁体的听字中除了有耳以外也有个目，可见倾听不光是用耳听，就连对方的肢体语言也是可以观察。三、同理。您不见得要同意对方所有观点，甚至可以不认同对方的价值观，但要让对方知道您是可以理解、体会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与感受的，甚至让对方觉得有被接纳的感觉。四、诚意。要让别人感受您的诚意，这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当我们懂得掌握住专注、倾听、同理、诚意这四个原则时，就是温柔了。我们就可以在四个原则的基础上，以较高的命中率去摸索出对方此时此刻能听得进的话语与角度，进而成功地说出实切的话，以打开僵局。温柔是一把钥匙，就像芝麻开门的故事一样，有时话语讲得再多，讲得再大声，对打开心门或僵局一点帮助都没有。但若讲出一句温和、关键而有用的话，就什么问题都移开了。愿我们都能善用温柔这把钥匙。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一位好的聆听者不但到处受欢迎，而且一阵子之后他懂得一些事情。威尔森米之内。
温柔是一把钥匙。那请问天成大哥，温柔的定义是什么呢？
哎呀，温柔呢，很多人觉得说 就是好像你服服帖帖啊，你一种懦弱呀、
啊，轻声细语啊，
你让、啊、你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其实呢，在这个温柔里面有另外一种这个品质啊，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这个温柔有三个意思，就是抚慰的良药。第二呢，就是轻柔的微风。第三呢，是驯服的小马。你像一个马，一个小马，它是很不愿意顺服的。你看那个电影里面套马的时候，
是的，
它是很不愿意去顺服的。但是经过驯服以后呢，你发现马呢是非常乖的。尤其是你看到那个驯服以后的马呢，是非常驯服的。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有一种温柔的意思，就是说马是很坚强的，马是很有力量的，但是同时呢，也有一种温柔，一种驯服的意思。也就是说，我该刚强的时候刚强，我该去柔弱的时候柔弱。不是说像法老一样，我一肚子去刚硬，一肚子我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去做，这样呢，反而是伤害了自己。
我曾经也看过一本书，讲到温柔，讲到天津你说的温柔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一般的认为啊，讲话轻声细语啊，动作慢，很优雅，或者是很害羞很内向呢？那当然不是。他用另外一个角度说，什么叫做温柔，就是在逆境的时候你怎么对人，你怎么对上主，讲的是那个态度还有那个反应。就好像呢，他提到那个时候尔萨被抓拿的时候，布特鲁斯他不就是很生气的割掉那个仆人的耳朵嘛，然后结果尔萨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把刀放回原位。你看到尔萨无论遭到很多人的逼迫或者污蔑，他都没有用一种很粗暴的方法去报复别人，他是以一种沉默，他是以一种温柔的态度去对待那些敌人，去对待各方面的攻击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尔萨，他就有这个温柔的本性，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对，温柔呢，其中有一个本性呢，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不应该爆发的时候你应该能够停止住。有的时候呢，就是让别人感觉到一种舒服，一种舒适的感觉，这就是一个温柔。
千万不要以暴力去报复别人对你的暴力。
那我们接下来呢，用一节经文呢，我们作为彼此的勉励。引之乐，提摩太二书二章23-25节。
你要拒绝愚蠢无知的论战，你知道这些事会引起争论，但主的仆人却不要争论，总要待人温和，善于教导，心存忍耐，以温柔劝导那些对抗的人，或许真主给他们悔改的心，能够认识真理。
你看到有的时候呢，我们面对一些不公平或者是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想去争辩，去争论，去争一个你对我错。但呢，这里就告诉我们，真是有一个温柔的心，而是善于教导，心存忍耐，温柔的心来对抗那些跟我们对抗的人。所以呢，我们真是需要有的时候来控制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呢，我们去坚持我们应该坚持的。
是的。
好了，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Yeah.